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至 1.86 万亿澳元。阿德莱德市将竞选全球第二座国家公园城市。雇主举报热线开通后，惠州举报比例最高。树林民众举行集会纪念六四32周年。寒流就嚟，澳洲东部这个星期将出现雨雪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目前澳洲的贸易顺差增至80亿澳元，名义出口总额增长了 3%， 这个主要得益于铁矿石和煤炭出口的大幅增长。由于铁矿石价格暴涨，澳洲的经济规模25年来首次超过巴西，并接近大过俄罗斯。今年第一季度，澳洲的名义 GDP 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至 1.43 万亿美元，即 1.86 万亿澳元，而巴西则下降至 1.42 万亿美元，即 1.83 万亿澳元。名义 GDP 是只运用当期市场价格计算的总产出，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而澳洲和俄罗斯的名义 GDP 差距已从去年第四季度的1207亿美元缩小到了大约842亿美元。作为炼钢原材料的铁矿石价格，上个月曾创下每吨230美元以上的历史纪录。之后，中共曾出台一系列打击铁矿石价格的政策，铁矿石价格一度开始下滑，但上个星期铁矿石价格又开始暴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安全项目主任萧布里奇对 news.com.au 说，虽然北京很希望降低对澳洲铁矿石的依赖，但中国建筑业拉动的钢铁产业对铁矿石的需求，以及在制造业的出口模式，令到它很难摆脱对澳洲铁矿石的依赖。尽管中共正寻求开发非洲的铁矿石资源，但中国庞大的需求仍会确保澳洲的铁矿石数年内仍会在中国市场占据相当大的份额。阿德莱德消息，阿德莱德将正式申请参加全世界第二个国家公园城市的评选，以提升全球知名度，引入资金，促进移民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绿色阿德莱德组织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递交申请。这个组织主席丹尼尔斯教授表示，国家公园城市这个称号目前只有伦敦享有，如果能同伦敦齐名，将是对阿德莱德市的重要认可。此举有希望会带来众多收益，包括令到阿德莱德地区的自然资源享誉国际，吸引其他州和国际移民，令到以自然为主题的旅游吸引更多投资和兴趣，为环保项目吸引更多资金，以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南澳建立清晰的品牌形象。坎培拉当地政府近日亦宣布参选国家公园城市，这个将加强澳洲国内对这个头衔的竞争。2019年7月，伦敦正式成为全世界第一座国家公园城市。位于伦敦的国家公园城市组织希望到2025年在全球拥有25个国家公园城市。同时，这个组织亦负责确定阿德莱德是否达到所有标准。收到申请后，预计需要数个星期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南澳旅游业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德布鲁英乐观地表示，这个是个大好机会，可以令到阿德莱德和南澳定位为以自然为特色，成为游客体验的绝佳之地。他认为，这个将不单止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对游客来讲非常有吸引力，还会吸引更多的移民在大阿德莱德地区定居。南澳环境厅长斯皮尔斯表示，世界首个亦是唯一一个国家公园城市是伦敦，虽然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这争相成为第二，但阿德莱德是独一无二的。综合消息，联邦政府为确保寻工者符合资格，确保他们履行相应义务，在今年5月开通了举报热线，雇主可以在求职者拒绝工作机会后向政府报告。最新数据显示，来自惠州的热线比例最高，超过30%。今年早的时候，联邦政府将求职者津贴每两个星期增加了50元，但同时设立了雇主举报热线，阻止求职者做错事。雇主举报热线允许雇主们向政府举报拒绝合适岗位或提交不恰当工作申请的求职者。之前就业部亦曾强调，这个系统并不是单向的，求职者亦可以就他们同雇主出现的问题提出举报，例如向就业部的全国客户服务热线或者公平工作监察专员举报。就业部长罗伯特表示，大多数澳洲人都在做正确的事情，这个令人感到鼓舞， 但亦有少数人冇认真对待佢哋嘅共同义务。喺短短一个半月入面，已经接获咗约300通热线举报，嚟自惠州嘅热线比例最高，约为33%，24%嚟自昆士兰，接近1/4。相比之下，新州仅占17%。任何被举报嘅人一旦被政府查证后，都有可能失去领取福利金资格。说嚟笑死，喺六四屠杀事件32周年之际，6月4日晚，澳洲香港各业联盟以及多家民运组织喺中共驻雪梨领事馆外，共同举办咗烛光悼念集会，纪念六四英灵，向香港抗争运动嘅手足，以及为争取平等、人权、民主而奋斗不懈嘅自由灵魂致意。同时，集会人士呼吁平反八九民运，追究中共屠城责任，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中共力图要世界忘掉六四。今年香港特区政府以疫情为由，禁止举办六四维园烛光集会。集会发起人、政治学者林松博士在谈到为何发起纪念活动时表示，中共和港共对香港的打压越来越严重。鉴于港人无法前往维园举行烛光晚会，我们在澳洲发起这次活动，为生活在香港的港人发声。参加了当晚的悼念集会的数百人士手捧烛光，高唱自由花、愿荣归香港、勇武进行曲，口叫打倒中共暴政，平反八九民运。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为当日的集会录制了视频，他在视频中谴责中共极力改变六四历史真相，用暴力、武力及恐怖统治中国和香港，中共利用利益拉拢民友，滥用民族主义制造敌人，从六四的大屠杀到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从对香港自由的残酷镇压到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我们看到中共并没有改变。他表示，全球的港人、全球的华人以及所有被中共压迫的人都记住六四留下的历史教训，就是我们对中共不能够再抱有任何一丝幻想或同他妥协。中国问题专家、树理科技大学冯颂仪教授在集会上发言表示，今日我们来到这里是纪念32年前失去生命的烈士们。32年前，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被共产党政权残酷的镇压了，但民主自治从未放弃过希望，从未放弃为更好的中国奋斗的决心。他表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意识到中共政权的残暴，我们必须追究中共，要他对侵犯人权暴行负责。雪梨 Riders 副市长 Peter King 给集会发来悼念信，前台湾资深新闻记者苏十莹在集会上为六四英灵献上祷告文。另外，6月4日晚上，上百名阿德莱德市华人在当地中领馆前亦举行了烛光纪念活动，以悼念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血腥屠杀中为自由和民主而牺牲生命的人士。当地维族社团、越南社团以及来自台湾、中国大陆的人士亦参加了当晚的悼念活动。综合消息，一股强冷风预计将在6月7日下午开始穿越南澳，然后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抵达澳洲东南部和东部海岸，给东海岸高海拔地区带来降雪。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墨尔本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只有13摄氏度，而坎培拉将更加寒冷，只有10摄氏度。天空新闻气象学家夏普说，维州、新州和昆州南部部分海拔1000米的地区预计将迎来降雪，塔斯马尼亚中部和南部地区海拔900米的地区可能亦有降雪，艾尔派恩地区不同海拔的地方预计将有40厘米至1米厚的降雪。由于今年寒冷天气提前到来，新州佩里社话雪场已在上个星期五开始营业，比往常提早一个星期，其他滑雪胜地已在度为开业做准备。这股寒流将可能会导致通常没有降雪的地区出现降雪，例如昆士兰的大林唐斯地区有可能出现小雪。6月9日至10日上午，维州东部和新州东南部的沿海和高海拔地区可能出现暴雨和破坏性大风，维州各地将面临破坏性新北风的威胁，塔斯马尼亚也可能出现强风。维州东部和新州东南部可能会有50至100毫米的降雨，新州南部农业地区的降雨量预计最高可达40毫米，西澳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国的雨量可能有10到40毫米。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